ತಸ್ ಭಗವತು ಅರಹತು ಸಮ್ಮ ಸಂಬುಡಸ್ ನಮೋ ತಸ್ ಭಗವತು ಅರಹತು ಸಮ್ಮ ಸಂಬುಡಸ್ ನಮೋ ತಸ್ ಭಗವತು ಅರಹತು ಸಮ್ಮ ಸಂಬುಡಸ್. 基本上呢，让我们记得，我们来学禅。我们是修心，修心不只是打坐，禅也不只在坐的时候才叫做禅。心的培育就是禅，只不过这个禅法是一个很专的培育心的方法，开发出新的能力的方法。那么止禅要开发出的是。 那个心力特别是定力，那么观禅要开发的是智慧，所以大部分的人如果定还没有成就，那么要修这个止禅，让这定力成就，然后才可以做观禅的。那么在这里呢，如果你是已经观禅修到观禅的层次的，那么我建议这一天。 一天里面你好好的温习一下，因为我不确定，而且要检查一下你的定。如果在温习的时候，定力如果导师觉得你的定力不足够，那么你需要重新来过，不要苦恼。记得，不要为了这个我修到哪里哪里，这个东西不是很重要。 如果能够多温习一点也是好，如果多做一些功课也是好，不要有一个修行人，不要为了这个招牌我在哪里哪里而去苦恼。如果有苦恼的话，你已经违背了这个修行，已经不是在修禅了，不是在净化内心了，这要记得。所以如果导师要你重温一些功课，那你要重温，因为这里只有10天，所以可能。 一般上我都会给他们，只要是不是我手上学过的学生呢，我都会给他7天温习。但是呢，这里呢，可能7天过后只剩下几天没有了，所以在这里呢，尽可能给你们快速的温习。但是呢，如果你要不下大怒的话呢，那你可以一天来2个小禅也可以，温习到了，早上做到了，下午你再来，我再给你下一道功课，是这样子。 因为每一个导师对禅法的要求可能有所不同，但是你跟哪一个导师，你就要尊重他，接受他对禅修的要求，然后对别的导师也不要去比较，也不要有不恭敬的心，也不要什么，这点有点重要。总之，不管谁帮到你，你要有感恩心，要有珍惜的心，恭敬的心。每个人的重点，他有他的理由，他有他的爱心和慈悲。 但是呢，总之不管你跟哪一个跟师哪一个师傅学，你就相信他，就让他以他的水平、他的要求帮助你，那就好了。所以心要单纯，不要带着一个自我，执着这个招牌，我在哪里哪里，这些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净化内心。所以我们来这里修法呢，是修心，修心就牵涉到生活跟禅修。 所以你不能够说只是专注在打坐，然后呢，对待别人、对待自己，在处事上，傲慢也做不对。那我们不要看你什么修行成果，那个我不要看的。从头来过比较好。所以呢，这里我们很注重，就是修行修禅是修行，所以心要记得。 生活的层面，其他的层面，导师也可以，如果看到你有做什么不对的，可以给你指正的，这点要记得。那么，在修禅的时候呢，今天呢，作为一个开始的介绍，我只是能够介绍这个安钵念、阿那巴那，其他的禅法呢，如果你在修，那只能够在小禅时间呢，给你引导。 那么最重要是心态要对，很多人是带着错误的心态来修禅， 我要得到什么境界，什么境界。当然境界不是不好，如果它是因为你的心得到清净而得到，那是好。可是如果因为带着贪欲，有一些粗浅的境界还是有可能得到，但是呢，那不是我们要的。我们要的也不是什么快速，我们要的是一种内心的进化。真正要知道你的修行有没有进步，是当你回到你的生活中的时候，你面对同样的压力，同样的刁难，那你会不会让你的心更稳定，更好的做出更好的反应，更有法，这个是关键。所以在这里呢，我不跟学生急了，虽然我先说明了，我知道有些时候在一个禅修营，有些地方有些学生会推着导师给指示，催导师给指示，因为他急他要快。让我先告诉你，我的教学作风是从来不跟学生急的。任何一个学生一路一犯了这个错误，一路出他的弱点，贪的弱点，出发点不清净的弱点，那你肯定我要拖你好几天的，拖到你放弃为止，放弃错误的态度为止。只要错误的态度没有放弃，那么可能十天内都不会拿到新的知识。我不跟学生急的教学，我不急着你进步，我也没有需要向任何人交代。我在这个禅修营里面多少人上禅，多少人得到禅相，多少人修到哪一个阶段，作为一个导师，我从来没有这个压力，从来不感觉到压力。所以千万不要急，很清楚的你要知道，你要很耐心。如果你一急要指示，你要肯定你会知道，我先告诉大家，我的方式就是不给指示，不给下一道指示，要你作为同一道指示一做再做。不管你修到怎么样，就是要你一做再做，做到你不再急为止。导师的禅修指示是不可以由学生来推动的，这是很规则，没有人可以教导导师怎么教他，这是不可以的。导师怎么教有导师的理由，你的工作是把你自己很坦率的显现表达传达，你现在是在哪一种状态。然后修行好不好不是由你自己说的，你不要说你自己的禅修好不好，只有导师可以说，你不要说，不要评论，你只是报告经验，经验是如何就报告经验如何，不要在你的经验上再加上评语，评语是导师给的，这不是学生的权利。当然如果一个学生很成熟的话，那么有些时候并不是文字的问题，用一个好和不好并没有什么过失。但是大多数的初学者，当他用评论的时候，好不好的时候，都有得失心，而且常常就失去了如实，而且那个响运那个知觉不够单纯，不能够是什么就什么，是加了一些自己的话，自己的评语，为了要破除这种态度。那么基本上我不让学生来报告的时候自己给自己打分，不要，这是第一点。第二呢，你在报告的时候不要一直跟上一支相比较，你一比较我就说你错了，不要比较。即使是类似的经验，你也不要说跟上面一样懒惰写，不要。每一个经验是一个新的经验，重新写过，就算是重复上面那一句话也重新写过，这是要培养学生一种态度，这一次就只是这一次，这一个经验就只是这个经验，不要一直在比较，那会加强我们的复杂，复杂定力就很难培育，单纯就很容易培育定力。所以这里整个教学的态度和方式就是要让每个学生的心回到单纯，单纯就是是什么就是什么，我经验到什么我说什么，拿到什么指示我就很单纯的接受。那么这里接受指示的心态要很单纯，不可以复杂。比如说如果有些时候导师给一个，虽然你给了某种报告，但是有些时候导师可能讲 哦，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可能这样这样这样这样。那么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学生，他自我的心很强，他就自己执着。我没有这么想，我没有这么想。如果导师没有说你有这么想，只是说一个评语，只是说出一件事，你把它当成导师说你，然后自我辩护，那就是一个错误，那不单纯。没有讲你，只是讲一件事或讲一个例子，那你就听，未必一定要直接跟你有关系，有些时候是间接跟你有关系，有些时候是要取罚你，有些时候是导师的联想，刚好想到这个，觉得可能不是你现在需要，可能你接下来需要，你将会需要。所以导师有很多种因素，很多种用意去给指示。你的工作不是去猜度导师的用意，导师这样想我，导师那样想我，这个不是。你的工作是指示是来，我很单纯接受这道指示，我的报告很单纯的报告，这要记得这一点。然后很重要的一点，你来报告不是要报好的报告，你的报告不要有那种心好不好，总之是报告的时候我就来报告，我没有所谓的好也不好，也不要有一种想法，我要导师这么想我，所以写报告的时候不单纯，我希望写到导师看了我的报告很欢喜，那是不对的，我们是看得出来的，不要，不要有这种心。导师是以平常心来教你们的，你们也要以平常心来报告，是怎么样就怎么样。有些学生很喜欢在写报告的时候要老导师这样想他，我是这样的人，我是这样的，我这样千万种辩护，千万种表达都不需要的，报告只是很单纯，经验是如何就是如何，我是如此理解导师的指示，我如此的实践，如此的做，所以就只是很单纯的经验，不要把我们的经验上加上了一些很多复杂的痛苦。很多世间的人就是把生活搞到很复杂，因为他不能够如实的面对生活，不能够单纯的接受生活上的一些遭遇记忆。每一个遭遇，每一个经验来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复杂化，结果东西就很多，人世间的问题挣扎就来。修行人就是要学习破除这些复杂，我们的心才能够单纯，才能够容易培养定力，记得这一点。有些人呢很在意，怕导师误解自己，讲几句也觉得是在讲我，也误解，那么那很复杂，不要有这种想法，对导师不要有这种执着。就算是真的导师误解你什么，那你就是平平淡淡啊，我是这样，有这个我也这样子做，我也这样子经验，那就好了。不要在那边呢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心力，百般挣扎，或者是扰动了同修。只为了你觉得你很冤枉，不要，不要有这种心。当然我们做导师的也会小心了，知道现代人的复杂心态，如果能够不碰到你也不碰你，但是呢有些时候还是会碰到，所以心要单纯，不要这么容易受伤，这要记得。在这里教学我用的方法是蛮直接的，如果看到你有什么过失的话是直接指正的，所以这一点先要有点心理准备。所以如果你想要接受引导，就不要有那种心，哎呀导师说我，导师这么想我，导师看到我的丑，看到我的缺点，然后在那边难过，在那边哭，很多学生都会这样，不要，记得这里的教学手法是如此，因为直接的东西是最有效率，不要在那边兜圈子。如果在教学的时候我一直护着你的自我，一直顺着你的我慢心，你的傲慢心，你的自卑心走，那么很难绕来绕去，只是要暗示你，要你明白一个简单的东西，那么你会花很长的时间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可能你会很高兴，导师给我面子，但是给你面子，爱你的面子，守护你的面子，实在是继续让你的我继续得到巩固， 因为这个自我就是修行进化内心最大的障碍，很难受法也是因为自我。所以为什么直接的教法最好？如果你的自我受伤，因为他导师对你坦率，你的自我受伤了，那实在是很珍贵的经验。他提醒你，你的自我，你在哪里要改进？你在什么时候受伤，什么时候难过，就是那个时候你让你看到你要改进的地方，你要进化的地方。所以记得要感恩，如果导师说一句直话让你受伤了，你要感恩。不管什么，一个很重要的学习，所有我对学生一个很重要的训练，就是来什么接什么，给你什么你就接什么，不要多多的把它复杂化。怎么叫做来什么接什么呢？当然所讲的接就是清净心去接，不是贪嗔痴去接，你怎么都要接的，但是以清净心去接，接到没有起贪嗔痴，对不对都不要起贪嗔痴，了解到自然界里面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的法则，至少在思想上了解一切的事情都是因缘合合而成，也因为因缘坏灭而坏灭，所以不需要为了这个生活上有一些不公平啊不平啊事情而去烦恼。让我告诉你们，如果你在过去有以不平的心不公平的心对待别人，今天就算别人很公平的对待你，你的业成熟的时候，你的知觉也会让你觉得很不公平。其实自然界里面没有一样东西从究竟的角度来说是不公平的，包括你得到冤枉也很公平，你一定过去有冤枉过别人，所以你的心态一定要拿对。心态哪对的人就不会一直在外在的东西去过意不去。为什么主办当局没有这样子，为什么没有这样子，为什么没有那样？如果我们要改在外境可以改，当我们的心平平静静的时候，超然的时候，不苦恼的时候，然后我们觉得这个是有需要改进的，那我们才提出来让它改进，但是不要去烦恼。然后还有一点很重要的要告诉大家，当我交禅的时候，不管是短暂的群体或者是长期的群体，都有一个要求，就是不要随便发言。当你如果说在这段期间你恶业冒，你掉进情绪里面，你是没有发言权的。当然你可以来，你还是可以讲，但是如果说是由我来处理，我不会相信的，我不会相信一个心掉进情绪的人物，不管是伤心还是恐惧还是嗔恨心还是不愉快还是什么都好，但是可以，我并没有说你们马上要变成阿罗汉，但是怎样都要让心平静过后，我们才能够处理，才能够思考我们的问题。有些时候可能呢，你在禅修的时候你想起一些伤心事，那么并不是说你不能够跟导师吐露，如果你觉得导师可以引导你可以，我可以破一个时间引导你，但是呢我通常要相信你讲什么也要等到你平静下来，所以通常我的第一步工作都是先教你先解决你现在的苦恼。我们要解决我们内心的苦恼，不能够有条件，不能够说什么事情发生了做了过后我才能够没有苦恼，不可以，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必须在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时候解决我们自己的烦恼，不管问题得不得到解决，我的心要清净，我要快乐，我要放下，我不可以痛苦，因为痛苦的心智慧不能开发，不能发不出来，你不能够如实的看真相。如果你痛苦，如果你伤心，如果你恐惧，那些都是不伤心，带来的果报都是不好，伤心的果报是更伤心，是不会好的，所以要记得这一点。因为每一个人，你们来自外面， 虽然表面上大家在台湾在哪里物质生活都不错，但是多多少少很多人或者是生命里面有时偶尔也会有点不如意，严重的是有一些创伤，轻微的也有一点不顺，这是很正常很平常，不需要假假。只有当你很如实的面对他的时候，你有勇气面对他的时候，坦率的时候，你更容易超越他。如果你打压他压制他更苦，但是呢也不能放纵，所以记得也不能够，更糟糕的是把自己的苦转成一种负面的情绪散播到别人身上，那个是更不好，那我们不允许。要有方法，要用智慧去疏导它。所以来学佛了，就要学用佛法的方式去处理自己的心里面如果有不平衡的成分，我们要懂得用佛法的方法去处理。那么在这方面可以让导师引导你，但是有一个条件，不能够要解决的问题，你要先解决你的烦恼，问自己，问导师，在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境之下，我如何解决我的烦恼。好，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态，你就正确。解决了你的烦恼过后，再去重新看你的问题，很可能你觉得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一开始我们生活的态度就要对，在群体生活里面我们的态度必须是正确的。为什么呢？正确的态度能够确保我们不会在苦中造苦因。如果一个学生坚持在苦中造苦因，我是不教的，我也请他回去，因为这个教不完永远不会有结果。学佛是不能够在苦中造苦因，在任何一种处境增加苦因，我们都不可能完成学佛的这个旅程。所以苦果我们没办法，我们陪你，如果你的恶业成熟，我们陪你一起度过，这个可以，可是我们不陪你造苦因，这是不可以的。所以任何一个学生如果他要坚持他的错误，那我是不教的，我请他离开的。所以错误的时候，若导师说你错了，不要再继续，那你的心态要改。你的问题，你的方式是问导师，我怎么帮助自己，怎么改，请导师教我，这个可以。但是任何一个学生如果来到我面前，他劝了他过后，他坚持他的错误，他只有一个方法，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不教。所以记得这一点。教学是一个很慎重也很严格，其实也可以很愉快的经验，看你的心怎么做。但是严格是在于它的规则是每个人都要遵守的，不遵守修行的规则的人是不没有资格修行，是不能受法的。对，这里要记得，这是很重要。那么在这十天里面，我是你们的师父，过后没关系，你还当我是师父，我就是你的师父，你当我是你的朋友，我可以是你的朋友。但是在这段期间，只要你要学禅，我们就要维持很好的师徒关系，我对你负责，你也对我负责，这个很重要。学生要做一个学生的工作，才能够学，才能够承担得起法的教导。导师也要很尽责的去做导师的任务，这点很重要。所以师徒关系很重要。那么在传统上呢，在教学的时候，古时候的传统教学这方面很清楚，是师父是坐高位，学生坐低位。但是呢，那我们在八奥禅师是一个特别谦虚的一个导师，所以常常他都是打平坐。也可能因为他早期的时候，他在教学早期的时候，很多跟他学的都是他的长辈，那么小辈是不会坐在长辈之上的，所以基于这样，八奥家之下的到今天也继续维持着这个传统。打交谈的时候，几乎大部分的时候，除非在国外，在他自己的地方都是坐打平坐的。所以八奥系统出来的禅修导师都有这个习惯。但是让我告诉大家，为什么我选择古老的方式，不是因为我要比八奥禅师更高或者是骄傲，不是，是因为我发现到有这个需要了。 第一也是一个古老的传承，我希望延续下去。第二呢，是因为年轻教法有一个障碍，有一个问题，有些时候也像我这个人的个性，我见面就是兄弟姐妹，看到每个人我的感觉就是这个是我的兄弟姐妹，所以很亲切的感觉，很自然的感觉。那也因为我也跟我的年龄有关系，也跟我的那种坦率，跟人家坦率交往的方式有关系，有些时候呢，因此有一些可能给学生带来一些错觉，所以我需要，我觉得需要做一个很清楚的方式给大家明白，你来学我的心，我关心的是你的法，你的修行，就是这样。不管我以什么心觉关怀的态度对待你，记得我是扮演着一个师父的角色，没有其他的作用，也没有其他的怎么样的方式，所以记得，所以大家要很清楚，只有当大家很清楚的时候，知道这个导师是我的师父，是教我法的，不是我执着的对象。对，只有当大家抱着这样子的清净心来学，你的受法才会好，那我的教法才会有效率。记得这一点，所以为了传达这个讯息，也保持一个清楚的一个角色，所以我选择古老的方式，就是在交谈的时候，我会坐在一个也不会说要坐太高，一个适当平常的位置上。所以请大家带着一个了解，因为如果你不了解我为什么这么做，可能你会起烦恼。一个学生如果对导师起烦恼，那你应该要解除，你来跟我直接讲，导师我这么想会不会误解导师，请导师解释为什么这样，这个是最好的。因为如果你梗在心里，你对导师起一个误解，或者是起一个不对的想法，或者是贬低导师的想法，那对你的受法很不好。不管我给你什么好的指示，你会发现到很难实践，实践不见效，是如此的，这是自然界的规则，会是如此的。所以你要学法，你要对你学习的人有一种信心。第一，你相信在这个领域他比你有智慧，这个信心一定要有。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心，你不可以以他为导师，你应该要离开去找另一个导师。所以这个信心要有，或者姑且有这个信心，至少也要姑且有这个信心，暂时你相信。可能你第一次见面，你也不是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个导师比你有智慧，但是至少你要想，我姑且相信他对我有智慧，要不然我根本不能学，我就尝试。如果真的有一天发现到我智慧超越他，他并不见得比我有智慧，那我就远离他就好了，终止这个师徒关系就好了。但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如果你带着怀疑的心，你学不好，记得就带着一个心，我相信我的师父在这个方面，在这个领域比我懂，好，这样子。第二，你要相信你的师父是以慈悲心对待你。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在教学的时候，我们不一定顺着你的感觉走，因为有些时候如果能够顺着你的心情，又能够让你修行进步的话，我一定会这么做，快乐又快，何乐不为呢？但是有一些情况是不能的，可能有一些情况真的要违逆你的感觉，违逆你的期望，只有那样才能够帮到你，才有效的帮到你。那个时候你可能难受，难受的时候你可能想，师父为什么让我难受？那么你一想象下，你想他不关心你，对我不好，他对别人好，那你一这样子想，我可以告诉你，你几乎我给你什么指示不管用。所以在那种时候，就信心就有重，就重要了。你要想，我相信师父的话，他告诉我他是关怀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都有慈悲心，而且想想 他没有得到什么，他也没有欠缺什么。他今天花了时间这样来老远的来这里教我，一定是关怀我们，一定是对我们有爱心。如果没有爱心，没有慈悲，他正是不是在欺骗自己吗？不是做很傻的事吗？有什么好处？他自己修行在那边打坐，不是更有功德吗？所以带着这样的想法，你应该相信你的导师是慈悲的破除世界来教你的，所以你就不会比较他跟别人讲话比较长，跟我讲话比较短，不会。导师是以心，我不敢说我有阿罗汉的平等心，但是我几乎可以说我教学的时候心都是平等的。虽然我知道众生的因缘不平等，功德不平等，波罗蜜不平等，管理在管理上的时候，我都会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不同的人，看你的功德，看你的波罗蜜，看你的承担力，看你怎么接受。对待别人的方式是不同，教学的手法不同，但是我几乎可以说，几乎在我的记忆里面，我在教学的时候心都很平等的。因为这个平等是因为我没有什么自我的偏爱，所需要这个学生不需要那个学生，没有这样子的心。平等心跟平等是两回事，虽然因缘不平等，但是我当我们把自我放下的时候，我们是可以以平等心去对待别人的，对待众生是可以的。不平等的心是因为有偏心，有自我才有偏心，放下自我就没有偏心。所以我都是很我没有到完全阿罗汉的层次，但是呢，我可以说我都是以很无私的心，很平等的心对待大家。所以当我以不同的手法，导师以不同的手法对待你们的时候，不要去比较。我一开始就说明了，我不会顺着你的错误的平等思维，让你肯定痛苦，肯定痛苦。因为一开始我先告诉大家，真正的教学手法就是如实，多少因缘多少事，绝对不可以大家一样。一个人每一个人吃的饭量都不同，给多给少看你的需要。那么在这方面呢，你要相信导师的智慧和判断，不是你的判断。你不可以要导师活出你的智慧，他应该这样，他那应该那样，我跟某某人一样，他应该跟他讲一样多的话，跟我说一样多的话，不可以。如果你要导师活出你的智慧，那你实在是，那他导师就是没用的导师了，跟你一样，那还需要教你什么呢？导师有导师的智慧判断，所以在这方面要有一点信心，相信他会对我好，相信他就算是让我很难受了，他也是为我好才会这样子的。这个信心要有，才能够学习，才能够受法。好，当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师徒关系的时候，师徒关系并不表示我不可以跟你做朋友，不是这样的意思。我平时跟每个人都当着是像朋友一样，兄弟姐妹一样。但是学法是学法，要很清楚，我跟我的僧团都像兄弟，但是学法的时候大家都不糊涂，师父是师父，师父教你，师父你是你的师父，这点要分得很清楚。要不然的话就很难受法了，记得这一点。好，有了正确的态度，正确的信心，还有一样就是对自己要有一点信心，不要在那边怀疑到底我是能不能修成的，不要，要相信因果。我在意的应该是我的因有没有做对，我的修行方法有没有用对。如果我的修行方法用对了，那已经是最有效率了，那么在因上已经是最好了，那就对了。因为每一个人的因缘波罗蜜不一样，每一个人因缘和波罗蜜几时成熟，这个一般人也难以想象。所以最好就是不要去比较，不要去去猜想或者是什么，不要。 在意的是不要在果上去挣扎，在因上下功夫。你应该关心的是你有没有把指示活出来，有没有，我有没有把指示活出来，我有没有明白导师的指示，在这个处境我有没有把自己发挥到最有效率。好，如果有，问心无愧，那就好了，很安然的知道自己做的最有效率。不要在那边紧张，我能不能修，我修得成修不成，太果上直取没有好处，这要正确的态度。其实如果你能够在禅修营培养这些正确的态度，你的生活肯定会好起来，因为生活上需要这个态度，就会带你生活上带给你很多的力量和快乐。它不只是修禅，只是修禅，生活上如果只是在生活上，如果你没有正确的态度，可是可能你很会赚钱，基本上你还盖得过很多东西，或者是你的有某种领导啊是什么力量，那还让你能够混得过。但是修禅很奇怪，它就是你逃不了多少因多少果，心态稍微摆错了，你的修行就很难进步，就很难做得有效率。所以他几乎不放过你的，你的心态一定要拿对才可以。世间东西还有些东西混得过去，修禅是非常明显的，你无法逃寻的，所以记得这一点。所以记在这里呢，修禅我们特别强调态度，但是也要记得这些态度也是生活上的态度，也是一门生活的艺术。好，那大家了解呢，我们讲阿那巴那开始呢，我们放松呢，让自己的身体放松。现在你们不要合掌，你们把手掌放下来，坐得自然，坐得轻松。还没学打坐之前，先学放松，打坐的姿态，坐姿。尽可能不要驼背，深呼吸。通常我都会鼓励学生呢做五到十个深呼吸。呼气的时候感觉上身心的，如果有的话呢，特别是刚进来的人，有些时候有一点不舒服和压力，或者是苦闷呢，总之你感觉上随着呼气所有的呼出来。需要的话甚至还能够观想所有的不舒服随着在每一个毛孔中散播出来，这也可以的，随着你的呼气。然后吸气的时候呢，把所有的新鲜的空气好的能量都吸进去，然后呼气，每一次呼气就进一步的放松，一吸一呼，进一步的放松。一吸一呼，放松。做了几个深呼吸过后就停止，就给他自然的呼吸，不要再深呼吸了，自然。然后背要直，但是不僵硬的直，有灵气的直，有灵气的直呢，那种感觉就像太极里面的顶头旋或者虚灵顶劲，感觉上就好像有一个挂钩从你的头上把它吊起来，其实都是肌肉在推，但是那个吊的心法，吊的意境，能够让你的心不会有那种僵硬的感觉。挺的心法比较容易僵硬，所以中脉不动， 稳稳的，然后全身像棉花，像豆腐，感觉你的肩膀、手臂、胸口像豆腐一样贴着，像棉花一样贴着，刚柔平衡，中外不动，属于有灵气的刚，身心身体的部分各个部分放松，像棉花还是柔，那么它就进入一种能量的平衡。啊，暂时不要急着做阿那帕那，不要急着观呼吸，让你的身心感觉像虚空一样，空空荡荡的。好，在这种空空荡荡的状态下，继续放松。然后你可能会发现到你的呼吸自然在找你了，他告诉你他的存在，啊，那就对了，不要急着做什么，就只是知道你在呼吸，那就好了。单单这样你的心就会沉淀，如果你还戴着眼镜，把你的眼镜拿下来，身体这些是有所阻碍的，在打坐的时候阻碍你放松。其实当你真正放松的时候，身体有什么还有些什么东西挂碍着的，你都会很敏感，然后你把它排除，再继续。是知道你在呼吸就可以了。It is enough if you know that you're breathing. 所以当你如此的时候，很自然的，当你吸气，你知道你在吸气。当你呼气，你知道你在呼气。有时你吸气很长，长是指时间长。有时你呼气长，呼气的时间很长，有时你吸气短， 有时你呼气短，时间短，你的工作不是去调整它，不是去做作，是任它自然，多少就多少，快就快，慢就慢。基本上佛陀叫我们注意出而入长和短，基本上也只是要我们有一点正念，没有正念你不知道在发生什么，但是佛陀的意思不是要我们看变化，过一阵子我们会走向更单纯。如果你倾向于看变的话，那止禅就很难建立起来，是完全不知道，也是可能没有正念，所以只是很单纯的知道，知道你的呼吸在那边，那就够了。然后当你感觉到心比较沉淀的时候，你可以在那个靠近鼻尖或者是人中上端的地方注意呼吸。呼吸，注意呼吸的范围就不要那么大了，你笼统的注意呼吸可以帮助你的心沉淀，但是进一步当心沉淀下来的时候，那么你只是需要注意一个小部分，那个小小的门，就是你的鼻孔那边，鼻尖人中那边，那边的气，一进一出的气，记得是气，不是身体的部分，是气。就像一阵风吹在你的身体上，你注意的是那个风，注意力在那个气。很欢喜的能够好好的呼吸，能够修行佛法，很欢喜的，所以带这个欢喜的心跟着他，守护着他。所以守护着那个门，就像一个掌门爷、掌门人守着那个门，尝试你也许专注的更久、更感兴趣、更投入、更喜悦。